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5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一直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3日。我是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还真有些感慨。最让我庆幸的是，我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感到荣耀。正如师尊在经文至加拿大法会中所讲，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下面交流我们救人路上的修炼故事。一，福音传遍千家万户。我和丈夫同修是上班族，我们在农村发真相资料，就在休息日和寒暑假里发放资料救人。冬天我和丈夫就开着三轮车，丈夫开车，我坐在车后面，真相资料放在车内，没有车棚，这方便发真相资料，我们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发。这么多年来，我们趟出了许多条循环的路，就是从这个村走，中间经过许多村，还能回到家。走过村子多少，就看拿真相资料多少。我和丈夫2006年就成立了资料点，不但供给同修，最多还是自己使用。2011年以前，白天我和丈夫送光盘，就是观察村屯地形，晚上就去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2012年至今，白天我和丈夫又做不干胶，就是塑封的，用透明胶带缠在电线杆或树上挨屯走。时间长了，屯里住户大概多少我们都一清二楚，因为我们是属于地区市，农村人口占市里人口一半以上，就是跑到今天也没有跑全。2018年前，每次我们都带400-500份资料。2018年以后，各村屯安上了公安联网的摄像头，有摄像头的地方我们就尽量的躲开它，带的资料没有以前多了，一次只带200-300份。春夏秋，我们就骑两轮摩托车挨家挨户发放，经常回来已是半夜，也有时回来能赶上半夜12点发正念。冬天衣服穿得多，坐在三轮车里还不算冷，就是初春和老秋，那是冷到骨头里。东北这地方这两季还没有供暖，回来时身体会冻得僵硬，躺下来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缓过来，但是缓过来时那心里老美了。那也是我们夫妻最幸福的时刻，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乐，那是层次的提高，心灵净化的乐，那是救度众生自豪的乐，真是像师父在《红吟觉者》中讲的，常人不知我，我在玄中坐。从2006年，我们夫妻平稳地走到今天，我们一直坚持着，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市区的村村屯屯。2006年的一天，我清晰地做个梦，梦到我和丈夫在一个大果园里，丈夫用金鸡仔摘着苹果，好大好大，但不是人间的果子，我就一个一个地接着。也许是师尊慈悲点悟吧。 丈夫刚德法也做个梦，梦到自己满身带着真相资料到处走。还真是的，我们到哪儿就把真相资料送到哪儿，这也许就是我们的修炼路吧。二，疫情期间，师尊给我们万能的通行证。过年过节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会准备出平时多几倍的资料，因为家里有常人会来做客，为了不被他们干扰，我们证实法的事不会让他们知道。每到新年，我们会根据本事的情况写一篇劝善信。2020年，我们就写了一封三退劝善信。我们几个同修编写、整理、打印、装进信封，印上祝您新年快乐的字样，在小区内挨家挨户的发放。2020年过年后，我们还在挨家挨户传福音，就觉得室内紧张起来。讲真相的同修说，怎么了？和谁讲都离你老远的，真相讲不了。我们也发现室内的警车呼来呼去的，第二天就封小区、封村屯了。原来是武汉肺炎来了，白天不能随便出入，限制每天一人只能出一次，这下可急坏我们。后来静下来发现，他们值班的时间是有规律的，早上7点来，晚上6点就走了。于是我们就改在晚上到小区发真相。疫情间，明慧网发表的救人小册子和单章太好了，不仅我们爱得不行，发到各家，众生就像得了宝贝一样珍藏起来。救人急呀，只晚上出去也不行啊，咋办？就求师父给救人的弟子每人一个万能的通行证。又打出坚定的一念，救人不得任何人或邪恶干扰。我们都神了起来，每个同修都被师父功能加持得很强。这下好了，白天我们发真相的同修也能正常出入各小区，上哪儿都让进，最多量一量体温。每天救人前，我和丈夫都发正念，锁住我们所到小区的摄像头和门卫，让他们不要对我们犯罪。我们进小区、进楼里都很静，几乎碰不到人，因为讲不了真相。就有一些同修也加入我们发真相的小组里，于是我们就按市里主街，将市分成东西两半，西面小些，老小区多些，东面大些，新小区多些。一个也是做资料的同修负责西面，我和丈夫同修负责东面，其他后加进来的同修随机做。这样我们就挨小区、挨栋楼的去救人，尽量不落下一家。每次回来，我们的衣服都被汗打透，但心里那个甜呢，只有修炼人懂得。尤其是我，平时上高一点楼都费劲，可这回不一样了，这脚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那个快呀，身体轻飘飘的，谁都追不上我。每次都和丈夫去同样多的门洞，每次都先到指定地点等他。他总是惊讶地问，你咋下来这么快呢？我就会说，师父帮我呢。疫情间，不只是我，每个救人的同修都被师父功能加持得很强。每次出门前，我都会和师父说，师父，弟子救人去了，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是啊，走过这么多年的修炼路，修炼的事真的是写不完，迫害不停，我们夫妻救人的脚步不止，我们会一如既往走在救人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懈怠，走过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我上小学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我已经快要步入中年了。小时候是跟着母亲去学法典学法，因为当时年龄比较小，只能帮助学法典做很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1999年720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以后，我开始做起了真相资料点的事。由于年轻的同修比较少，很多技术活都交给我来攻关，不知不觉中就做了好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单位里的工作，家里的琐碎事越来越多，时间也就越来越紧张。再加上做真相资料时间长了，产生了麻木的心。心里想，正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做资料的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虽然当时我能意识到这个心不对，也马上排斥了这个想法，但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对自己做三件事的影响，也没有用正念杜绝这个懈怠而又麻木想法的再次产生，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法，毕竟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小苗头就是现在心性漏洞的萌芽。后来家里出现了大变故，我遭遇了人生的大磨难，由此真相资料我也做不了了，家里的正常生活也被打乱了，每天就为了家而奔波劳碌。在急于解决而又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点点降低自己的标准来迁就常人。我为自己找的理由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而结果是越迁就常人越得寸进尺，事情的发展也越被拉长。终于我的心被磨得非常疲劳，我放弃了，顺其自然吧。我想不是一定要做到自己的目标，而是用心做了就行了，不执着结果，正念的看待问题，事情过去了也不留恋。一天偶然发生的事情，让几年没有解决的事情在两个月的时间解决了。今年孩子七个月的时候，为修炼大法的妻子带孩子去做体检，发现孩子贫血，血小板低，而无其他症状表现，医生建议住院检查原因。我觉得小孩贫血可能是因为只喝奶粉，营养达不到，住两天院应该就没事了。过了几天，主治医生跟我说，常规化验查不出是什么病因，我们考虑是恶性血液病。这一句话让我心里一惊，这不对啊，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来得法的。我首先想到这是干扰，我就每天增加时间发正念，不承认它，也找自己是哪里有漏了，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也请同修一起帮忙发正念，找原因。同修也嘱咐我，稳住心，不要用人心看待，要用正念。一个星期过去了，医院也给孩子做了好多检查，最终告诉我，我们还是查不出是什么病，和已知的几种血液病都不太像。建议你们带孩子去北京或天津看看吧。回到家，我就思考这个事儿，觉得蹊跷，没有确诊，就是这个事儿还没有确定。我想我要加强正念，找到原因，坚决不能承认它。这几年我确实修炼上懈怠了，忙于工作和家庭，学法不能坚持，学法思想不集中。过了几天，我和妻子一起带孩子去天津给孩子检查，也是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住上院的。住院的第一天就给孩子做了大量的检查，孩子也遭了很大的罪。医生告诉我们一周会出结果，因为不让两个家长一同陪着，妻子在医院陪床，我每天给妻子送饭和日用品洗衣服， 回到住处，我就学法、发正念，静心找自己的原因。一个星期过去了，这里的医生还是说不好判断。再等所有结果都出来了，跟几个主任医师开会商讨一下吧，确实不好判断。回到宾馆，我给同修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同修安慰我说，没有结果就是好消息。他又给我讲了他做的梦，他梦到我坐在家门口的地上，好多人拉我，我就是不起来。我手里拿着一个碗，碗底有个小洞。我跟同修都悟到，洞就是漏的意思。问题是，这个漏是什么呢？同修说，这个只能你自己悟了，自己的情况只有自己最清楚，找找自己的内心。如果是大问题，应该早就发现了，可能是小的地方，但又很重要。作为大法弟子，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原则上的事，我从来没有犯过。我一时也悟不到是哪里的漏。我就在房间里想自己这几年的过往经历。过了几天，我去给妻子送晚饭，看到好多人都紧张地议论着什么，每个人都表情难受。因为不让送饭的家属进去，我在门口问妻子，发生什么事了？妻子说，一个孩子八九岁了，这次化疗结束了就要出院了，家长去厕所，孩子在床上玩，不小心掉下来磕破了。白血病最怕磕破什么地方出血了，现在所有医护人员都去抢救了。过了一会儿，听到抢救时传来孩子妈妈的哭声，孩子没有抢救回来。唉，我叹了一声，跟妻子说，人呀，太苦了，正法快点结束吧，结束了，就都不受苦了。我这话一说出口，自己马上意识到这个思想太不对了。妻子提醒我说，你是自己没意识到，其实你时不时的遇到困难了，对一些事无奈了，就会说这些消极的话。我一下警觉了，是呀，有时只是随口一说，但说的多了，就形成了一颗意识不到的执着心，自己还以为合情合理，因为自己有苦有难，看到别人的难，这个心也会表露出来。回到宾馆，我向内找，突然想到同修做的那个梦，我一下子豁然开朗，这不就是指的这个心吗？同修梦到我坐在地上不起来，这不就是懈怠吗？手里拿着碗，不就是等着正法完结吗？碗底的那个小洞，不就是这个执着心的漏吗？我悟到，虽然我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了，也一直坚守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的信念，但是经历的磨难多了，就产生了逃避的心理，消极的态度，面对磨难无可奈何，唉声叹气，这不对呀，应该打起精神来。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我悟到，应该是面对苦难不放在心上，心不被磨难所带动的痛苦消极，而是要乐观的面对。常人可看着我们呢，我们经历磨难时表现的消极负面，常人看到了怎么理解？练法轮功的都这样了，好像对生活都没希望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好大法弟子的形象。第二天我去给妻子送饭时，我的精神面貌也改变了。虽然为了孩子的事，我们两口子心情都不好，但我要起到带头作用。我表现给他乐观有担当的感觉，他看到我的状态，心情也好了很多。又过了一个星期，检查还是没有出来，我主动去问医生，医生说应该排除恶性血液病了。我听了很高兴，我说那就给孩子治疗吧。医生说 再等两天会出治疗方案。过了两天，医生告诉我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可能会有变化，不排除恶性血液病。其实医院还是没有十分确定是什么病，想让我们长期住着，一边治疗，一边观察。孩子的精神面貌一直很好，并不像有病的样子。我悟到这是不应该再待医院了。我跟妻子商量了一下，算了，不看了，我们回家。孩子在这儿也受罪。回家后，我坚持让孩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孩子自己玩，我就把播放机放在他身边，我读法时让他听着，我练功时让他在旁边看着。一天晚上我打坐时，脑子里闪出师父讲法录音里的一段讲法，我悟到这件事出在孩子身上，我心里没底，因为这跟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同。我没有悟到其实出现在孩子身上，也是对我信师信法另一种形式的考验。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自身的杂念，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从天津回来后，我们只是每周给孩子检查血液项目，并没有做任何治疗，有时输些营养品。一天检查孩子血象指标上升了，过了几天检查又上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孩子的各项血象指标接近正常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的神奇。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磨难导致苦难，我逃避消极承受，从而修炼状态懈怠，学法学不到心里，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心就会不自觉的产生。我要重新归正自己，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的信师信法就能走过磨难，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我是1997年10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我的婆婆已经去世了，公公跟我们一起过，丈夫家兄弟姐妹九个，四个哥哥，四个姐姐，丈夫是最小的。婆婆在世的时候，都帮着哥哥姐姐们带孩子，他们没事儿都爱带着孩子到父母家里来吃饭，平时这样，过年过节更是如此，所以家里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我天生喜欢肃静，不爱热闹，所以就特别烦，有时为此跟丈夫吵架。后来公公年岁大了，得了小脑萎缩，经常尿床，还时常便在被窝里，他的衣服被褥都是我给洗，哥哥姐姐们从来不问。这样过了四五年的时间，公公突然有一天早上就不明白了，跟他说话没有任何反应，送去医院昏迷了几天，再醒来之后就卧床不能动了，大小便都失禁。那时我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来给公公洗尿垫，然后做饭，白天去店里干活，哥哥姐姐们来照顾，晚上他们回家，就由我和丈夫来照顾。事后了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想管了，就跟我找茬吵架，生气不来了。那时我强烈的妒忌心、怨恨心、委屈心全出来了，这是你们的亲爹，他生你养你们这么多年，帮你们成家，给你们带孩子，你们比我更应该侍候他，这些年你们都不闻不问的，我付出了那么多，你们只侍候了这一两个月就来怨我。那时我真的生气伤心，后来姐姐们也觉得自己不对， 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我都不去，不理他们。那时我真的是不会向内照修自己，不能够用法理来衡量，跳出人的理，人的认识。其实公公婆婆怎么这样对待他们这些儿女，这些儿女又如何对待他们，那是他们之间的业力轮报，没有谁对谁错的，我也无需管。而公公最后落在我家，让我侍候，那是我前世欠他的，我应该还的。而且修炼的人出于慈悲，也应该这样善待老人。慢慢的，我认识到了这些，明白过来了，我不再怨恨他们，我开始善待他们，善意的理解他们。人家家里也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顾不过来，我和丈夫多付出一些也是应该的。其实哥哥姐姐们也都是通情达理之人，他们都认同我修炼大法，我不但身体健康，也肯为家里付出，认可我为他们父亲所做的。去年我儿子结婚时，哥哥姐姐们都没有少帮助我们，我娶了一个懂事又孝顺的儿媳妇，外甥女儿都说是我修大法带来的福分。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师父讲的业力的转化和提高心性等法理指导自己，把心扭转过来，不把生活中的苦当成磨难，当作坏事，而是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当作好事，会生活得很轻松，修炼得很轻松。1999年720以后，邪恶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我们所在的小县城这些年没少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被多次关押迫害，有的大法弟子一次就被关押迫害5年。大法弟子没有被吓住，我们凭着在大法中修出的坚定正念，坚定地做着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坚信大法是正的，我们做的是对的。当时我家在居民区开了一个粮油店，一天晚上我从店里卖货回来，丈夫告诉我今天韦主任找他，问我练法轮功的事情。当时丈夫压力很大，他没有修炼大法，但我当时就觉得这对我来说也就是种考验吧，没动心。那个韦主任再没来找过，那时我觉得是修炼上最精进的一段时间。白天店里不忙，我就学法，来了顾客我就跟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佛法，天门自焚是造假。顾客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听了真相很有正念，他说共产党要是这样干，那他就完了。也有的人到派出所去告我，派出所所长带着一个警察来店里调查我，又找附近的居民调查我，正好被丈夫路过听到，他回家告诉我，然后对我大发雷霆。我那时真的也没害怕，就想我按照师父的要求讲清真相，维护大法，就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迫害，照常开业卖货，有师父的慈悲保护，邪恶他动不了我。2013年我和丈夫不再开店了，我们去了离家100多里地的一个小镇，大伯哥在那里开了一个加油站，我们去当加油员。来加油的有过路的外地人，也有在附近种地的农民，我也跟他们讲真相。有一天一个来加油的当地人讲了一些诽谤大法的话，我就告诉他说大法是教人向善的佛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好。结果他跟加油站旁边的人说我宣传法轮功，又到派出所告我，派出所来了一个警察，问我们站里的电话号码，然后派出所里打来电话找我们站长。我当时感觉到有压力，怕有啥事牵连到大伯哥的生意， 我去与当地的协调人同修商量。他说，没什么别的办法，你就发正念吧。白天忙，不允许他迫害我。有一天发完正念之后，我知道行了，邪恶被解体掉了，派出所再没来找我。是师父看我能够这样正念对待，替弟子化解了这一危难。2015年肃江大潮开始，这里的协调同修把当地同修都召集到一起切磋，大家都认为应该肃江，我也这样认识。我虽然没被关押迫害过，可是邪恶这样全世界范围的污蔑大法，毒害众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受益多年，有责任维护大法，控告罪魁祸首江泽民。我寄出了控告信和身份证复印件，也留了电话号码，我心里很坦然。几天后，我收到了最高法院的妥投信息。后来很多同修受到骚扰，但是我没有。师父与大法无所不能，只要我们站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经过20几年的修炼，我觉得自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认识到了自己生命从微观到表面人这儿是如何的变异了，从而用法来归正自己，同化大法。希望在最后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和同修们一起精进起来，修好自己，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8日。2017年10月份，经同修介绍，我来到某县城，这里每天都有早市，5天有一个集，我很快就投入了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早市的人很多，有农民、商人、大学生，形形色色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讲真相，有明真相的人感谢我的，有的被邪党谎言毒害太深的人而威胁我的，有麻木不仁的，我都不动心，依然坚定地去救人。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卖菜的老大哥，他是个党员，我向他讲真相，他不听，不要真相资料，态度恶劣地说，你们吃着某某党的。当时我看他很激动，为了不影响讲真相，我只好离开了他。我没有放弃他，每次上早市主动向他打招呼并善待他。有一天天气很热，我走到他身边说，老哥，天气这么热，您穿这么厚衣服也不打伞，你到阴凉地方凉快凉快吧，我帮你卖菜。他刚要起身走，我连忙拿出真相资料递给他，他抬手拒绝说，去去去，这没有用。我说，这书是保命保平安的，关系到生死存亡问题。他还是没有接受，我想我太心急了。过了几天我又找到他，我说，老哥。他看了我一眼，风趣地说，警察没把你抓去，你又来了。我说，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我看到他手里拿着手机，我说，老哥，给你一个二维码扫一下，可以看电影，有躲过瘟疫的秘诀，有法轮功真相，内容特别丰富。他问我要不要钱，我说不要钱。他说不要钱我就看一看。我看他态度变了，我就进一步给他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救人的好功法，讲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只有退出党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好，才能保命保平安。老哥，我也真心为你生命着想，有个好的未来，你贵姓呀？ 他说出了姓名，并且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党团队。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接过来很珍惜地装在内衣兜里。我看到一个生命真正得救了，从内心感到高兴，也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为了生活，我还需要打工，我不图挣多少钱，只要我够用就可以了。在不影响我做好三件事的前提下，我找到了一份从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洗碗工作。开始，老板只说以洗碗为主，有时间再帮干点别的工种的活。可正式上班后都变了。由于老板管理严格，不准职工坐着，没事就得打扫卫生，根本没有休息时间。特别是楼上楼下送餐、撤桌，感觉腿累得不行。我在后厨工作，有烧烤，温度特别高，不活动都出一身汗。但老板不允许我们随意离开后厨。我打工多年，从没遇到过这样苛刻的老板。有两个女学生干了几天，承受不住就走了。后又招两个男青年，也受不了走了。这样送餐、撤桌、搞卫生都落在我身上，挤时间还得洗碗。老板有时也帮忙，我感到身心疲惫，老板又不体谅人，心里更是不平衡，就向老板提出辞职。老板恳求地看着我说，现在店里缺人，暂时招不来服务员，你再走了，我这饭店怎么开呀？你不是修炼法轮功的吗？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吗？请你为我们考虑考虑。是啊，我是大法弟子，不是常人。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思畏气，自畏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因此我归正了自己的心态，以我的一言一行来证实大法。从此我不等老板指派，就主动的上餐撤桌，就是卫生间的卫生我都主动搞干净。心性多高，功多高，原来几个人干的活几乎都是我自己一人来承担，但也不觉得累。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我在变，环境也在变。老板还时常让我休息一会儿，每天晚上下班时都让厨师给我做可口的饭菜，让我吃好后回家。回家的路上，我拿出真相粘贴，贴在大街小巷上，让世人明真相得救。我每天都平平安安出去，安安全全回来，在师父慈悲保护下做好三件事，真是大自在。想想世人还有好多没有得救，我要抓紧有限的时间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校读博期间修心去职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我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目前在一所高校读博。我所在的课题组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我的导师是课题组里资历最老的老师，也是课题组的一把手。课题组内部还有资历年轻的青年教师，负责指导课题组内的学生。在我读博期间，由于我的导师年事已高，且长期专注于项目，无法在我的课题方面进行指导。而组内青年教师由于对我的导师各方面意见较大，也不指导我，经常在来到办公室后把所有人指导一遍，到了我这儿就走了。最近我面临博士开题，需要定题目，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由于没有人指导，在定题目的时候，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思路。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了一个方向。搜了一下最近的文章，这个方向的文章很少且很新。于是 我以这个方向为基础，在两天内完成了开题汇报的相关工作。在汇报当天，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都得到了老师们的肯定。汇报完后，我在确定研究方向期间的郁闷一扫而空，感觉未来一片光明。然而，就在我汇报完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那位青年教师安排他的一个学生以我当初汇报时提的思路做我的研究方向。在得知这个消息的一瞬间，我的思想被背叛感、委屈、怨恨充满。我想起了在读博期间经历的诸多委屈。在我定研究方向的时候，这位青年教师说过让我不要和他的学生研究方法重复，所以虽然有一种方法我已经做出结果来了，但由于他的学生在做，我就避开了，开始重新选研究方法。而现在他却让他的这位学生用我想用的研究方法。我在以前想到了一个研究方法，由于是交叉学科，有一部分我不太懂，就去咨询过课题组的同学。可是这位同学告诉我不能用，用不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种方法就被这位同学的男朋友发表出来了，等等。诸多我觉得委屈、觉得不公平的事情一一浮现。这些委屈、怨恨、背叛感冲击着我的心。委屈到哭的我一直在心里默背师尊的法，红印三，谁是谁非。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打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背了许久，心情也没能平复。我问自己，真的觉得是我自己错了吗？真的觉得他是对的吗？此时我的答案是没有。这件事情无论谁去看都是别人的错，不是我的错。心情难以平复的我想起了师尊在《红银三少变》中说过的，向内找因是修炼。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整个过程。我开始反思，开始深入的分析，在我的研究思路背后是什么。研究思路对应的其实是文章。一个好的研究思路会带来不少的文章，文章多了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称赞，这是名。文章多了，在将来找工作时可以找到好的学校，可以要求更高的安家费，这是利。被人抢了研究思路，在潜意识中就是名利被抢了，而刺激到了名利之心。平时在学校里看别人的科研能力时，也总是去看别人发了多少文章，都是什么级别的文章，这也是名利之心，也是只看结果去衡量一切的中共党文化思维方式。再深入的挖，其实这是不信师、不信法、不相信大法弟子的人生是师尊安排，总想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其次，这里也有妒忌心作怪，不想让别人碰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觉得课题组内老师的安排不公平，看到老师指导别人不管我时就愤愤不平，这是妒忌心。在开题汇报完后很开心，这是欢喜心。找到这里，我才发现自己有这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特别是名利之心。由于一直在学校里，我一直觉得我的求名求利之心不重，只是有点好面子之心。现在才发现，表面上的好面子其实也是名利之心，其中还夹杂着色心，想以这种名利换取别人的赞赏、其他人的赏识，特别是异性的赏识。况且在准备开题期间，我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想出来，那也是师尊的帮助。而现在我却妄自尊大，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自己的功劳，别人无权夺走，这是自傲、自心生魔。且面对名利受到伤害时的怨恨之心，这也是党文化因素，也是我应该去掉的执着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我在这件事情上的怨恨就是没有慈悲、魔性的表现，做事情没有考虑到别人。在找到了这些执着心，并去掉这些执着心的过程中，我的心情平复了下来，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和，开始按部就班地做自己的工作，一如往常，也不再因这些事情感到委屈、不舒服、怨恨，内心无比的轻松自在。以上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的修炼体会，因层次有限，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